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考量何等周全。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留下的这一些经上的话是何其宝贵。主啊，你的经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主啊，当我们用你的话来看我们当今的信仰和我们当今的服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有何等的亏欠。主啊，在今天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正是啊，在很大的程度上缺失了这一个信仰的传承。主啊，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主啊，真是的训练何等的缺乏。主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应当在你面前怎样的悔改，应当怎样的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真是求你帮助你的众仆人，也帮助你的众教会，主啊，能够按照你经上的所启示的原则来忠心的服侍。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主啊，我们的使徒是吧，写给他的新一代的神的工人使我们看到信仰和侍奉的传承的重要性。主，你自己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做了，主啊，如今我们要继续这一个使命，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时间同在，祷告感恩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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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把接着上一次啊，咱们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先结束，然后呢，我们今天看看啊，进入提摩太后书啊。那么提摩太前书呢，我们叫做信仰和侍奉啊，主要是侍奉上的传承。那么保罗的书信啊，他的前边的教义书信呢，我们说那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教牧书信呢是个侍奉的传承。当然这个侍奉的传承要在信仰的传承的基础上。那么在前边我们讲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啊，他写作的背景。那么使徒保罗呢，曾经在这个罗马坐监啊，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然后呢，他从罗马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布道旅行。那么在他第四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就回来啊，来寻回他曾经建立过的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啊，他的同工，一个是提多啊，一个是提摩太。那么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在马其顿啊，不知道是在腓立比还是在帖撒罗尼迦啊，这些地方，就是今天希腊的北部哈。那么保罗在一开始的提摩太书信前书里边就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把你留在以弗所。那就表明保罗是从以弗所往马其顿去啊。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在这之前啊，他已经把这个提多啊留在了克里特岛啊。那么当时呢，以弗所教会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啊，在新约圣经里边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啊。从使徒行传开始啊，这个亚波罗在以弗所啊，使徒保罗啊又去了以弗所，那么在以弗所花的时间最长啊，然后呢，这个写了以弗所书啊，然后呢，就把最重要的同工提摩太啊派到以弗所。那么到了圣经最后呢，当写启示录的时候啊，使徒约翰啊，第一个主吩咐他写信的对象呢，就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在这 前书里边啊，我们前边介绍了这个保罗啊，他已经因为提摩太呢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来到加拉太地区啊，就是路斯德这个城。提摩太呢是路斯德城的一个年轻人啊，他的母亲啊是犹太人啊，大概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所以呢，这个严格说起来啊，提摩太是第三代有犹太血统的啊，一半犹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保罗看他啊有热心啊，然后呢众教会也推荐他啊，所以保罗呢就带着提摩太开始他的这个第二次的布道旅行，也就开始了提摩太啊这个使徒传承的侍奉传承的这个训练。那么进行了第二次布道旅行，那么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已经是使徒保罗的非常重要的同工了啊。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希拉啊，这个保罗啊，这个是耶路撒冷来的，这个那是比较早期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哈。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希拉在保罗的侍奉当中啊，在逐渐的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提摩太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里边呢，保罗就派提摩太在这里来牧养。那么保罗知道啊，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呢它是个大城，那当然这个里边的教会呢也非常的复杂，是吧，这里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啊，这个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啊，这个他对于这个以弗所教会长老的一些的吩咐啊，是我们看到当时以弗所教会呢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啊。所以这个在第四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这个正像保罗所说的啊，我走了以后啊，必有凶恶的豺狼啊，这个从你们中间兴起来啊，所以呢要叫提摩太来，你看一开始啊，就是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干什么呢啊，就是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又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啊。那么明显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吩咐提摩太的重点的工作，是持守这个信仰的纯正啊，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主要负责同工的他的主要的工作啊。我们在讨论以弗所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里边啊，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啊，其实是把起初的爱丢弃了哈。那么我们在这个理解起初的爱的时候呢，要怎么去理解呢哈？我们看到这个，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在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吩咐他要做的啊，在第一章啊13节，就是吩咐他做的两件重要的事啊，其他的都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最基础的啊。那么叫他要把这个起初啊的恩赐刚强起来啊，要如何眺望啊？眺望了干什么呢？啊，第13节一章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看一下啊，提摩太后书一章13节。提摩太后书啊，一章，我们看13、14节哈，13、14节，这里说，你从我听见的那纯正话语的楷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常常守着，啊， 这里边没有什么信心、爱心啊，就是 faith 和这个 love 啊，就是他的信、他的信和他的爱，对吧？这个所以呢，守住纯正的信仰啊，它的规模啊，啊，就是它的这个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啊，要把这个这个规矩的规范啊，要把它守住啊。这个守着呢，是指的保持啊，保持 keep 啊，保持住。然后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啊，要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这个里又有一个守着，但是这个守着和这个守着不是一个字啊，这个守着是保护的意思啊，这个善道啊，你要把它牢牢的保护住。换句话说，英文里边用的是 guard 啊，就是这个守护啊，要守护它，不能被别人来攻击啊，这个要持守住，要 keep, 要保持住啊，这个规模不能叫它变了样，而且要叫它继续维持下去。那、啊、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这里就提到了这个 keep, 这个它的规模啊啊，要用信，然后呢要用爱。所以后来啊，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把起初的这个爱啊给丢了。换句话说，丢了这个爱啊，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很难守住了，对吧？所以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一个爱的极大的表现，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了爱心啊，这个一说到爱心呢，就好像要做善事啊，要关心人啊，要探访啊，这个谁家里有缺乏了，你要去帮补啊，对吧？变成这个了，对吧？当然这个也是爱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主要的部分。所以神爱世人，没有说于是乎就怎么赐丰富、赐物质、赐什么？其实神起初创世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在他的爱里边给我们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说，神爱世人，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才是神对于已经死在惯犯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的爱的最大的表现啊。如果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边，他不持守纯正的信仰，他做最大的、最多的关怀，他把人就送进地狱了。所以这个爱的轻重缓急，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掂量出来其中的这个不同，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能够付出代价，是吧？能够忍受住各种的攻击，甚至于屈辱，别人的误解，但是呢，我们敢于把真理，这个把它持守住，啊，把它持守住，这样呢，才能保证咱们弟兄姊妹最终我们一同在基督的荣耀里见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是吧？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一个传道人对教会最大的责任的承担。也是最大的爱心的表达。好，前面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呢，就吩咐了他的使命啊，然后保罗以自己自身的榜样啊，来劝勉提摩太啊。那么，在这个劝勉完了以后呢？这个到了第二章啊，就是说要为万人来祷告啊，愿男人无愤怒，愿女人，其实呢应该说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始是一个牧会啊，一个牧养工作的一个吩咐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保罗也不断的把这个信仰的内容添加进去啊， 这个，所以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就强调了这个十五节啊，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这个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所以说呢，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这个就是整个教会工作的核心，也是牧养工作的核心啊。就是如果咱们今天不拯救罪人了，对吧，那基督就白白降世了，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撒旦魔鬼啊，他叫你做善事，叫你做关怀，叫你做慈善，叫你做什么都好，只要你别救人就行，对吧？如果教会不传福音，不拯救人的生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价值就降到了最低。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抓住啊。所以呢，这个是然后就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啊，将这命令托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美好的仗呢，就是一个真理的持守和灵魂的抢夺啊。这个就这样。然后到了第二章呢，咱们前面讲你要为万人来祷告祈求啊，这个为君王和在追问的也应该如此啊，好使我们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这个度日。那么也为我们传福音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社会环境啊，说这是好的，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啊。然后下边就说，神要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是目的性的啊。然后在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殊途同归啊，什么各教圣人啊，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正像主耶稣所说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这个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边也说了啊，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然后呢，有一些具体的啊一些的吩咐了哈。这个说我愿男人无愤怒啊，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我又愿女人啊廉耻自守啊，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这是个贵价的这个衣服啊为装饰。只要有善行啊，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是合宜的。下边说对女人呢要求比较多啊，这个要沉静学道，要一味的顺服啊。所以女人喧嚷，女人这个不顺服啊，是一个缺欠哈。这里说不允许女人讲道啊，这个讲道呢，就是教训的意思啊，不允许她辖管男人啊，她只要沉静啊，因为先造的亚当，后造的夏娃啊。那么这是一个次序问题啊，是一个次序问题。然后呢，就是不是这个亚当被诱惑啊，而是女人首先被诱惑陷在罪里。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用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个带应许的一个劝勉啊。就是如果姊妹啊，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在生产上得救呢啊，因为这个女人犯了罪以后啊，这个神追加女人的痛苦之一就是多受产难之苦啊。所以说女人如果不行夏娃的道啊，而是能够长存信心爱心啊，又圣洁自守，那么就可以免去，不能说完全啊，而是在生产上得救啊。这个就是这个在牧养原则上啊，这个首先的一个大部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教会的行政管理的问题了啊，这个组织架构的问题啊。这个首先啊，就是对于这个监督的职分 啊，监督的职分。这个你看，在《使徒行传》不是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啊，提到了两个职分啊，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事啊，在这里没有提到长老，也没有提到这个牧师啊，这个教师等等这些的职分没有提到啊。其实这里的监督呢，其实大概就是啊，有点像长老哈、啊。主要的是这个 overseer 哈、啊，主要是照管教会的人啊，照管教会的人。在初期教会呢，没有教堂啊，基本上都是在家里，所以这个聚会点很分散很多哈、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做这个监督哈、啊，就是在各个教会这个聚会点之间啊。总体的来照管。那么这里所说的执事啊，就是保罗说我做了新约的执事啊，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的这些有一点像牧者啊这样的人。那我们看啊，这个然后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啊，就是羡慕善功啊，也就是说你关心神的教会啊，想要管理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啊，这个就是羡慕善功了，这话是可信的啊，这是真的，是吧？然后做监督的下边是条件了啊，必须无可指责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啊，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然后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做这个 overseer 啊，一个行政管理上的一个人啊，所以重点呢是他的品格啊。那么这个监督的职分呢，显然他不是一个教导的职分，他是一个管理的职分。所以下边说呢，这个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吧？所以这里提到了管理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哈、啊。所以这里说了，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管理神的教会啊？是吧？这个中国人也说了，你自己家都管不好，你还讲管国吗？是吧？所以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啊，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这个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啊，这个，然后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是吧？这家都管不好，你还管教会吗？对吧？所以说，下边说初入教的，就是刚刚进教会新基督徒啊，不可以做监督，对吧？那么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凶的刑罚里啊。监督也必须在教会之外有好名声啊，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所以这个是对监督啊，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这个一个这样的职分啊。下边呢就是执事了。那么这个执事呢，我们明显看到它是带有教导性的，它不仅仅是和咱们今天所说的长执会的长执不是同样一个概念啊。所以虽然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已经不是同样的概念了啊。下边说必须端庄，你看这个端庄很重要哎。是吧？所以端端庄庄的啊，必须端庄啊，这个使儿女要端庄啊，这个他要端正。那么端正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歪歪斜斜的，是吧？这个啊，玩世不恭的，是吧？那种样子啊，衣着不整的，或者说是怪里怪气的啊。所以要端庄啊，不一口两舌，也就是说不是人前一套，人后背后一套，是吧？是说真话的人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说真话的人不是见人说人话，见人说苦话那种人，这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不好喝酒啊，不好喝酒，因为喝酒喝醉了，这个他耽误事儿，是吧？他乱来的啊。然后不贪不义之财，对吧？然后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理的真奥秘 啊，存着清洁的良心来固守这个真道的奥秘。啊，这是对执事的要求啊。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可以叫他做执事，对吧？这是教会的责任呢，啊，啊。然后这里就发现了，这有女执事，啊，女执事。所以呢，这个教导的事工里边啊，不单单是有男的啊，也有女的。那前面不是说不允许女的讲道吗？啊，这个他这个用的字是不一样啊。这个教导啊，是可以的哈、啊。说必须端庄啊，不说谗言啊，有节制，凡事忠心啊。所以你看，男人要端庄啊，女人也是要端庄的。然后不一口两舌，这里说不说谗言，其实这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啊，在教会里边不搬弄是非的啊。然后有节制啊，就是自我约束的力量，不是咋咋呼呼啊，到哪里这个啊。没有自我约束，不知道自己的该守的本分啊。然后凡事忠心啊，女执事也是只要做一个啊，执事也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个家庭婚姻问题哈、啊，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啊，这个都是和做监督是一样的。但下边有句话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在真道上大有胆量呢？啊，敢于坚持真理呢？因为他自己已经到了美好的地步了，是吧？一个自己不遵守神的道的人，他也不敢把神的道高举起来，是吧？所以他自己是好好遵守神的道的人，那么他在神的道上就敢把真道讲出来，是吧？下边呢，就是保罗把这封信的核心提出来了啊，就是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啊，这个所以呢，先把这些事写给你了。那么，倘若单言日久啊，因为保罗那里在马其顿，不知道他那里还有很多工作啊，有很多服事。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当怎样行，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主要的问题就是保罗不在了，你放单飞了，我虽然盼望快到你那里去，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所以你要独立牧会了啊，你要知道在神的家里边当怎样行。所以他这里没有说，首先没有说在神的教会里，而说神的家。那么这个家就是教会啊，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所以是这个永生神的教会又是永生神的家啊，所以家强调是什么？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哈。有一些咱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呢，有些时候把教会啊，看作是宗教啊，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叫做教友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概念啊。我们变成基督教徒啊，这都是错误的概念，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所以叫基督徒啊。这个我们不是教友，我们是弟兄姊妹，对吧？朋友和家人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不是宗教的教友啊，而是我们是同被圣灵重生啊，是神家里的人了啊，不是叫彼此教友哈、啊。然后呢，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他是真，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据。那么世人从哪里知道真理啊？从教会。如果教会里边没了真理了，世界还有真理吗？就没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啊，教会在真理的使命上非常重要哈。所以大灾镜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啊？是神啊，是吧？所以神在肉身显现了，然后被圣灵称义了，是吧？这个然后呢，其实主耶稣他本身就是义的啊，但是经过一生的肉身的路程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经过试验的啊，然后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这个保罗啊，他被灵感动啊，就写出这样的话来。好，那么到了第四章呢， 就是劝勉提摩太啊，这个在这个执事啊，在这个前面不是说做执事的要怎么怎么样吗？啊，保罗呢就在这里把提摩太呢也当做一个执事。那么首先呢，先说啊，做执事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圣灵就明明的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离弃真道啊，听从那些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什么假冒啊，这等人啊的良心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般，也就是说这些人说谎已经说得太习惯了，对吧？这个在教会里边啊，说一套做一套啊，他已经没有感觉了，对吧？那么这个呢，离弃真道才是教会里边最危险的事情啊！他们禁止嫁娶啊，你看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这些主教啊等等啊，神职人员啊都不能结婚的，是吧？他们禁止嫁娶啊，又禁戒各种的食物啊，或者叫人戒婚啊，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些这个信而明白真道的人呢，存着感谢的心是领受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不禁戒食物，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血啊，这个动物的这个血我们是不直接吃血的啊。然后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啊，若存着感谢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啊，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灵明说啊，这个在后来的日子里头啊，必然有离弃真道的事情啊。当然圣经上说这个恶人必越久越恶啊，今天教会两千年了，这种离弃真道的事情会更加多了啊。说你如果把这些事情，就前边的这一些提到这些事呢，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什么好执事，对吧？所以提摩太他在这个以弗所的侍奉啊，就是又是新约教会的执事啊，这样的身份在真道的话语上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都得了教育啊，都得了教育。然后下边说啊，只是要弃绝什么东西呢？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世来世的应许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这个我们劳苦啊，正是为此，为的什么呢？为的是敬虔啊，为的是能够在敬虔上操练我们的生命啊。因为我们指望在我们的指望啊，是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些事呢，下边说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吩咐啊，更多的啊，就是这个在真道上啊，在真道上在敬虔上是吧，操练自己，在真道上好好的持守啊，要教导人。所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其实那时候提摩太已经不算太年轻了啊，也是五十来岁，四五十岁的人了。然后总要在言语、行为、爱、信、清洁上做众圣徒的榜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保罗在这里，虽然我们说这是一个牧会的吩咐哈，可是呢，是这个作为执事提摩太啊，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对吧？好执事，这好执事他要做什么呢？你看啊，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着我来，对吧？其他的事都次要的，以这个事为你的核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很多时间啊用来查经，尤其是咱们是中国人啊，咱们没有圣经背景的基础，要想明白圣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是吧？所以说很多人 没有这个耐心啊，是吧？比较好的参加过一次啊，就不再参加了啊。圣经概览学过一遍就觉得很懂了，其实差得远着远的远呢，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作为一个教会的这个主要的带领的同工啊，他要以宣读啊，以劝勉，以教导为念啊，为念。保罗说知道我来了以后啊，知道我来。所以说你不可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所赐给你的啊，还给这些服侍的人啊，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在此干什么呢？要专心啊，使众人看出你长进，就是在侍奉上的长进啊。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啊，因为这样行，下面说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因为你是宣讲啊、宣读、劝勉啊，这个教导，以这个为念嘛，是吧？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恒心的这样做，就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么到了第五章呢，就是一些人际关系的吩咐啊，不可严这个严责老年人啊，对待这个老年妇女要怎么样，少年妇女要怎么样，对待年轻人要怎么样啊，要敬重真为寡妇的啊。咱们知道这个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是在这个寡妇的问题上啊，因为当时的社会没有今天的社会福利啊，这个寡妇是典型的这个孤儿啊，是典型的社会这个弱势群体了，咱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啊。所以教会呢，作为爱的大家庭，自然不会要这个忽略这样的人啊。所以呢，在初期教会我们看到啊，要敬重那真为寡妇的啊。为什么这里说要尊敬那些真为寡妇的呢？是吧？也就是说从这个圣经的教导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圣经神的教会就在2000多年以前的时候啊，就从不歧视弱势群体啊，从来不歧视弱势群体。就是在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在埃及做过奴隶的那些人啊，也不可以在他们中间啊，你比方说你骂聋子啊，这个然后呢你领瞎子走错路啊，这都是在神面前要被咒诅的啊。所以说这个尊重生命啊，所以这里对于弱势群体的怜悯关怀，这是教会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说这个若寡妇有儿女啊，这个便叫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啊学着行孝，那么就是孩子们要孝敬他的，报答亲恩啊，因为你的母亲现在是寡妇了，是吧？你们孩子长大了，难道你把你妈妈不管了吗？啊，所以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啊。那独居无靠的真为寡妇的啊，前面也讲到了，那尊重的真为寡妇的啊，他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啊。但是那些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时候也是死了啊，这些事情你要吩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啊，若有人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所以真道是要我们干嘛呢？是吧？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眷顾，是吧？所以那个不看顾亲属的啊，就背了真道了，是吧？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你们信主白信了，对吧？不看顾自己家里人的更是这样，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总原则，对吧？教会弟兄姊妹要为我们的亲人，要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要负起我们应当彼此关怀的这个责任。然后寡妇记在册子上，那么可见当时呢，这当时啊，这个教会的寡妇登记的哈，然后必须是60岁以上的，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对吧？然后呢又有行善的好名声 啊，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周济这个救济遭难的人啊，这个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啊，要这样的人啊，要这样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不管家人、自私自利是吧，老想着来教会捞好处的啊，叫人家去伺候他的啊，这样的人，这个就算他是寡妇啊也不行，对吧？所以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啊，因为他情欲发动的时候，就违背基督的时候啊，就想嫁人了啊，这个我不想太多的评论啊，当时的时代跟咱们今天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所以他们被定罪啊，因为他们废弃了起初所许的愿啊，因为这个咱们今天都不大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神面前一直看重的啊，就是人要持守自己的许诺啊，守住自己的身份啊，其实这是可喜悦的。并且他们习惯懒惰啊，挨家闲逛，但是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啊。所以在这里说呢，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啊，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仇敌留下攻击的把柄。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啊，使徒教导人要鼓励他们去这个改嫁或者什么啊，而是说免得惹出更大的乱子来啊，因为已经有转去跟随撒旦啊，说信主的妇人若在家中有寡妇啊，就当自己周济他们啊，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呢能周济那个真无依无靠的寡妇啊。下边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当以为配受加倍的尊敬啊，这是提到长老问题了，但是没有提到如何选立长老啊，只是说这个管善理教会管理长老。那劳苦传道的教导的人啊，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苦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啊。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人的见证就不要收，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因为这个属灵的领袖啊是非常容易被人攻击的啊，说犯罪的人在这个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人也可以惧怕啊。我在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他拣选的众天使面前吩咐你要遵守这些话啊，不可存成见啊，行事不可存偏心，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不可急促啊，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持守自己的清洁。下边是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好。后面啊，这个关于做仆人的啊，这个凡在轭下做仆人的要尊重自己的主人啊，这个免得神的名和道啊被人毁谤。仆人有信道的主人啊，不可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就轻看他啊，等等这些话。然后呢，关于这个一些对于异教的问题啊，第六章的第三节哈，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纯正的话语和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啊，从此便生出嫉妒纷争。你看在这里啊，这个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啊，这个是这个圣经里边一再的啊，弃绝那些荒谬无凭的话啊，那些辩论啊，对吧？这是圣经里边特别禁止要做的事啊，那些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争竞啊。这个都不要去啊，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下边呢就是关于一点点哈，这个神的工人、神的仆人要持守的关于经济上的问题啊，物质上的问题，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知足的心很重要啊，我没有什么带来也没有什么带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啊。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络中，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头，啊，叫人沉浸的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或者说是贪心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迷惑，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对吧？下边说，你这属神的人要怎么样呢？逃避这些事，啊，就是前边这些，这个什么争竞啊，对吧？这个坏了心术的那些丧失真理之人的争竞啊，专好问难啊，是吧？贪恋钱财啊，所以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东西，逃避这些东西啊。然后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追求敬虔，追求信、爱、忍耐、温柔。啊，这个温柔呢，不是指的说话小小声的温柔，这个温柔是指的我们的性情不要刚愎自用，是吧？然后呢，下边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此被召的。为什么被召？就是为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来被召的。啊，也在许多见证面前呢，你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要守住这些命令啊，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日子啊，到最后日期到了啊，到了日期啊，那可称颂独一，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见的光里啊，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他要显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一切的服事啊，最后都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主面前交账这件事要联系在一起啊，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那么最后呢，保罗又吩咐了啊，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不要依靠这些不定的钱财，不要觉得有钱就了不起啊，这个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的又给人享受的神。这个又要吩咐他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得财的机会啊，这神给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能觉得哦，这是我的，我就独享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分享啊。然后呢，这样就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用物质啊，能够换得生命，那是真是宝贵的无比的事儿。最后呢，提摩太，你要保守托付你的，躲避世俗。你看这里有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啊，要已经有人自称这学问了，就偏离了真道啊。所以这里又提到啊，从一开始就提到了，不可以这个那些是什么荒谬无凭的话啊啊，这个。无穷的家谱啊啊，这个各种辩论啊，都要啊，最后又提到这个问题。好，这样呢，我们就提摩太前书啊，我们就啊介绍完了啊。那么今天呢，本来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要进入到提摩太后书，那么咱们就略略提一点点好了啊。提摩太后书呢，我给他的题目叫无愧的工人啊，也是从提摩太后书的经文里边提取出来的。那么提摩太后书的写作呢，是保罗最后一次在罗马坐监了啊，他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啊，这通常教会认为啊，这是保罗书信当中可能是最后的一封书信了，至少是保罗保留下来在圣经里边的这些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书信。那么保罗在监狱里啊，这个他知道他自己快要离世了啊，快要为主殉道了啊，所以前边的时候呢，保罗说了，我知道啊，特别是在腓立比的书信里边啊，我看出来我怎么样这个要了结啊，我会被释放的。而且呢，他认为他还会再到腓立比去啊。咱们看刚才看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是保罗从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释放了， 然后呢就走过以弗所，就来到腓立比啊，来到马其顿啊这些地方。但是在后书的时候呢，保罗显然知道自己要离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的心中啊，他就挂念这一个他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一位他的这个同工助手，同时呢也是好像主耶稣训练的门徒啊，又好像摩西这个带出来的这个约书亚啊。那么保罗呢就带出来这个提摩太，对吧，训练的这一个同工，保罗心中啊挂念他。于是呢这个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啊。这个时候从经文的内容上来看啊，大概提摩太呢还是在以弗所这个周围的地方，因为这个叫他来的时候呢，吩咐他来的时候啊，要叫他这个往这个特罗亚去啊，把他留在那里的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他的外衣啊，还有衣服什么东西，带到他这里来啊。所以特罗亚就是在今天土耳其，就是这个以弗所北部的一个城市，沿海的城市啊。所以可见当时的提摩太呢仍然是在这一个区域在那里做工的。那么要从今天的土耳其啊要到意大利的罗马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所以保罗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保罗是打发这个推基古啊往以弗所去，代替啊这个临时啊，可能是代替一下提摩太在那边的这个教会的服事的工作啊，然后叫这个提摩太呢快一点啊到他那里去，因为他知道，他说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啊，这个所以他知道他快要被处决了啊，所以他写的提摩太后书。那我们看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是一心啊为自己的事情，他毫无惧怕啊，也毫无埋怨。而且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呢，使徒保罗最后他在世的时候人生的结局啊，很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是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他，是吧，但是到了最后他离世的时候呢，连门徒都四散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所以他曾经在世的时候做了何等轰轰烈烈伟大的工作，但是最后他离世的时候呢，似乎他是非常的孤单的啊。他说你赶紧到我这里来啊啊，这个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了，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啊，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啊，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这个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哈，是十六节。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四章九节呢，就说你要赶紧到我这来啊，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啊，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哈。咱们从地铁上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的首都啊，首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海港城市。然后呢，这个格勒士啊往加拉太去了啊，提多往达马太去了哈，唯独路加还在我这里，因为这位医生啊，这个我们感谢主，路加不单单是跟随主哈，也跟随保罗，他也写了路加福音。这里也说呢，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哈，因为他为这个，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处的啊。这个传道的事或者说是服侍我的事啊，这个我们知道保罗呢曾经因为马可比较软弱哈，所以就布道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就不想带马可去，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对马可的态度也变了啊，大概马可的这个灵性呢也更加成熟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主里面啊，那些真心的哪怕他一时有一点问题，但是后来呢也会 在基督里和好的。所以马可呢就写了马可福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和马可哈、啊、在保罗最后临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都是保罗非常亲近的同工，也是新约书信除了马太和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外，另外的两本福音书呢就是路加和马可写的。所以呢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大概其呢也是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哈。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保罗要劝勉这个性格上比较懦弱又承担伟大使命的提摩太呢要刚强起来啊，要把这个按手所给他的恩赐啊要如火再眺望起来啊，要把神的道要守住啊。这个保罗说人家都离弃我啊，我都被离弃了，那么你被离弃受苦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保罗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这个为主啊被囚的为耻啊，就是你的师父都被囚了是吧，你这个门徒你还有什么啊。他说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要有一个为福音受苦的心智啊，劝勉他在受苦难当中要刚强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呼召这个他的仆人的时候啊，不管是耶利米也好，还是以西结也好，还是这个约书亚也好啊，都是说你要刚强壮胆啊，因为他们面对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哈、啊、到第四章第八节。那么这大的段落呢，就是做无愧工人的一些各方方面面的指导啊，方方面面指导，要做一个神的无愧的工人啊，都有哪些方面的事情。然后最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叫提摩太快点来啊，啊，这个来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来啊，啊，保罗说我现在很孤单啊，啊，然后最后有问安和祝福。大概呢，我们粗略的啊，就分成，因为这是一个书信，它不是一个论文啊，所以我们就分成这么几个主要的内容，我们来看。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把提摩太前书结束了之后呢，把后书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那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后书，这个经文，我们快快的过一遍。那么我们提多书啊、腓利门书，这样呢，我们保罗书信整个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非常重要、伟大的书啊，就是希伯来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晚上呢，咱们的圣经概览啊，这个提摩太前书后半部分和后书的简介就到这里。我们请丽莎姊妹啊，时间关系，丽莎姊妹为我们做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好吗？谢谢。
不在。
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又给我们一次机会，能够弟兄姐妹都聚集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教导真的是很多很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记得，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能够行出来。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是荣耀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也是真实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在传讲主啊你的真理，教导你的真理是多么的重要。但是现在看到很多教会都是追求要教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主啊，真正教导你，他们教导你的话的有多少呢？主啊，求你真是怜悯， 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教会主要也是要把人引到主耶稣你的面前，而不是用各种的节目，各种的这种人的这种方法把人带到教会里，带到教会里又做什么呢？主啊，真的是看到这个教会的光景，主啊，我们为我们每层教会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还算是你的恩典，真的是你赐给赵牧师有智慧，真的是有系统的教导你的圣经，教导你的话，主啊，真是愿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参加这些查经，这些教导，主啊，能够装备自己，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降世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你也愿万人得救，明白你的真理，不借着教会人怎么能明白呢？怎么能够听到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是在我们你教导我们说我们女人要沉静，要学习，要顺服，要在我们的这些前进上的要操练自己，是那我们不要一口两舌说这些是是非非谗言的话，在教会里，主啊，真是蒙让你不能够荣耀你，而也不能够让人得益处，我们只有成为一个绊脚石，是吧？不只是别人，自己也是，如果被弃绝在救恩之外，主啊，那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可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持守正道，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是彼此学习，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的帮补，能够遵守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没有能力，但是主你是能力的神，主啊，你的能力你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能够就改变，能够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继续坚持能够来参加查经，能够来学习你的话，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